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开始继续我们启示录的讲道，我们先请弟兄姊妹翻到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我先来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请弟兄姊妹仔细的听。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起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上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的众儿女在你的圣殿中亲自聆听你给我们的话，主真是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让我们遵行你的话，也愿你的话改变我们的心。主我们谢谢你，孩子也把自己仰望主，愿主的圣灵与孩子同在，所讲所说的都为荣耀你。谢谢主，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个启示录讲到第二章的开始，那我再回顾一下我们启示录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一些内容。我们知道这个初代教会的信徒，他们受到了内外各样的逼迫。首先我们知道他们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啊，同时他们也受到这个当时在罗马帝国这样的环境里各种偶像的敬拜，各种邪术啊的这个昌盛，他们都受到这些啊逼迫。那么更大的逼迫是来自罗马政府的。我们知道从这个尼禄皇帝开始啊，特别是到了这个主后九十多年的多米田时期，那么教会受到了极大的残酷的逼迫。那么一些使徒都相继的寻道离开了，那么耶稣基督也离开他们几十年之后，那么信徒在这样的一个残酷的逼迫中啊，我们以前讲过，他们甚至被拿火烧，甚至被扔在斗兽场里面。那么信徒就开始怀疑啊，耶稣基督是否真的要来，是否耶稣基督还与他们同在。所以在这种患难中我们是可以理解的。那么启示录就是 耶稣基督给他众教会的启示。那我们在一开始就读到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借着天使传给他的仆人约翰，让约翰把耶稣基督的启示记录下来，写给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里特别讲到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带给他所有教会的问候。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五节说，他爱我们，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我们成为他的国民。而且这位主他是今在昔在永在的主，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不仅如此，耶稣基督还要再来，要审判全地。我们在基督的意象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圣洁全能的主。我们看到说他口里出来两刃的利剑，如同烈日放光，代表着上帝话语的全能和审判的权柄。那么耶稣基督他领受了一切的权柄，他有着至高的权柄，将来要审判全地。他是今在昔在永在的主。我们特别在第一章的后面看到，那么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他手里拿着七星和七个金灯台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那么在这里也解释告诉我们说，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大祭司，他掌管着教会，他带领着教会的领袖，他行走在他的教会中，他与他的教会同在，他知道他的教会。而且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历史的主，他是弥赛亚，他是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仅掌管历史的过去，也是历史将来的终结，也是历史整个的意义。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看到说，这是来自耶稣基督给他教会的启示。当教会看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逼迫中的信徒就会受到极大的鼓励。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基督给七个教会的信。我们知道这七个教会是在这个当时的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么今天我们知道在土耳其的境内，一会儿我们还会详细的，以后我们还会详细的讲这个地理的状况。那么这个七个教会，我们知道当时的初代教会不止这七个教会，很多教会，但是这七个教会代表着所有的教会，不光是说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教会，也代表了我们今天的教会，也代表了将来的教会。那么耶稣基督的 意向写给这七个教会，我们会对每一个教会进行讲解。今天我们来看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信。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信的结构的时候，我们以后还会经常的来讲。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先走一遍，弟兄姊妹可以看一下这个信的内容的结构。我们可以把信的内容基本上划分成七个部分，以后我们在所有的书信中都会看到这样一个模样，一个样式。第一个就是说，是给教会使者的信啊，这个是写给教会的啊，这个是致教会收信人，是教会的使者。那么一些解经家认为说，有可能是一些教会代表的天上的使者，有些是指就是指这个教会真实的这个啊领袖，可能是这个牧师长老啊，这些监督。我们看第一句，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是说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领袖说。然后第二一部分是讲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的描写啊，耶稣基督的身份是来自他的亲自的劝勉。我们在前面也第一章我们刚才也重复了，所以这里讲到说，那手拿着七星和七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们在第一章的上半部分我们就看到了，那个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大祭司啊，他拿着这个，他在七个金灯台中行走。第三一部分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里讲到第三一部分讲到什么，耶稣基督完全知道他的教会，他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的所需，知道他们的状况，他知道他们什么呢，知道他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他们能够容忍不能容忍恶人，也能分辨出假先知假使徒来。那么下一部分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对这个具体这个教会的评价，这个评价里面有对他们的称赞，也有对他们的责备，就是说他们能够有劳碌有忍耐，不能容忍恶人，也能分辨出真假先知来，真假使徒来。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是什么呢，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么在信的内容的另外一部分是对基督对教会的评价啊，是对他们包括对他们的祝福和对他们的警戒啊，咒诅的威胁，说什么呢，你们应当从回想起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啊，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让他们回想他们起初失落的坠落的这里，然后从那个地方开始悔改。那么新的内容第六一部分包括了上帝啊，耶稣基督对得胜的啊应许祝福， 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我们一会儿会详细的解释。第七部分，每一封信都劝勉信徒要顺服耶稣基督，要坚忍持守。所以我们大致的看到这个信的结构内容，在以后我们所学习的这几封书信中，我们都会啊，当我们用这些，我们大概明白这个结构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的来理解。那么我想在这个解释这封书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我们会介绍一下以弗所当时的背景，我们也会详细的再来看这几部分的这个书信里面的内容。我们知道以弗所是当时罗马帝国亚细亚的这个省会。那么以弗所是在什么地方呢？是靠近爱琴海的这个地方，那么现在是在土耳其的境内，当时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的一个省会。那么以弗所啊，我们知道第一封书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那么以弗所教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为什么呢？啊，以弗所是当时这个一个非常大的大都市啊，可以说是当时最大的最繁华的都市，那个时候估计就有40万到50万人口啊，弟兄姊妹想想啊，那个时代是很大的。那么以弗所这个地方，它是在通往罗马啊这个必经的这个一个港口的之路，所以它的这个经济商业非常的发达。那么以弗所，我们知道以弗所城大概是在主后6世纪啊，这个爱琴海的这些这个淤泥注入啊，所以后来这个城市就废弃了。那么大概是1869年啊，那么这个考古学家就去发掘啊，就挖掘出来，发现了这个地方，所以到花了4-5年的时间就挖掘出来。那所以我们知道以弗所现在是这个土耳其一个重要的观光地。那我们从这个圣经和历史的资料来看呢，我们知道以弗所当时这个宗教背景啊，它是一个异教、巫术、占星术还有这个拜偶像的中心啊，是而且是这个闻名遐迩。我们知道以弗所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里我们可以学习到最重要的是一个雅迪米神庙。这个雅迪米神庙呢，它是这个敬拜这个雅迪米神啊，罗马帝国这个称为这个戴安娜女神，说是这个它是从天上降落下来的啊，据说是这个天上的云石所雕刻的。那么雅迪米神是主管什么呢？是主管这个生育的啊，可能现在在可能在土耳其哪些博物馆还能看到这个雕像啊，就是说它是有很多的乳房啊，就是说它是这个主管生育的。而且雅迪米神庙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我们知道后来这个雅迪米神庙已经就是成了废墟，今天在这个土耳其观光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雅迪米神庙的遗址啊。那雅迪米神庙大概是在这个主后200多年被哥特人毁的。那么光这个神庙所用的柱子就有126根啊，都是将近20米高，那个都是大理石的这个柱子，所以都是这个 从这个一世纪开主前一千多年开始就建造啊，历史上毁过几次。另外我们从今天这个遗址上来看，当时的这个以弗所，我们知道以弗所有个大的戏院啊，今天还留得比较完整，这个戏院可以容纳将近25000人。我们在一会儿我们可以读下使徒行传，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景象。那么以弗所的遗址里面还可以看到当时大的图书馆啊，那个图书馆的那个还有地下的通道可以通到这个妓院啊，那么还有公共的这个浴室厕所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弗所是非常辉煌的啊，是非常富有发达的这个城市，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敬拜偶像昌盛啊，这个一个败坏淫乱的一个城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的这个19章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旅行宣教中，特别是在第三次的旅行宣教的时候，在以弗所啊，这个在以弗所所做的宣教的事工，我们也知道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一共待了3年的时间。19章里记载到啊，这个保罗开始是进到会堂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情，在第8节讲到这些。那么有些人刚硬不听这个道，后来保罗到哪里呢？到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2年之久，叫一切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将近3年的时间啊，使那里的人都听到了主的道，这个是不容易的哈。我们想想看，那么大的一个城市，那么我们特别知道使徒行传是讲到圣灵的工作，上帝的道和圣灵在那个时代的工作，还有包括神迹。否则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败坏淫乱的城市里啊，神的道啊是很难传得开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都是圣灵和上帝道的工作。第17节讲到说什么？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都甚惧怕啊。他们看到这个神迹之后，他说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20节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啊，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当时在以弗所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前面讲到以弗所的这个情况，以弗所是以这个他们这个亚底米神神庙著称啊，很多人都是因着这个亚底米神庙发财啊，很多做生意的他们做什么就做这个神龛啊，各个亚细亚的各个地方的人来了，世界各地的人来旅行啊，都在买这些。那么当神的道大大的传开的时候，出现了什么事情呢？在19章的23节说，那时因这道起得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底米神龛的，即使这样人手艺啊，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诸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啊。那么我们知道这都是人手所造的啊。保罗特别在这个使徒行传17章在雅典的时候也讲到啊，人手所造的。那么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些事， 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为荣也消灭了。我们就看到这个路加在这里记载的非常的详细啊。那么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雅典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在接下来我们看到说，他们这个就是把保罗和他的同行都齐心涌进戏院里啊，涌到那个戏院里面。我们知道那个戏院啊，那么后来在这里就是喧闹了将近两个多小时啊，我们在这非常的暴乱。当时呢，这个当时的这个书记啊，这个以弗所的这个啊，这个书记就出来说什么呢？他说：以弗所人呢，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里是看守大雅典米的庙和从雨丝那里落下来的像呢？啊，就是说，谁不知道我们以弗所是这个看守雅典米神庙的呢？啊，雅典米神是从雨丝落下来的，雨丝大概是这个罗马所敬拜的，可能是太阳神啊，他们认为是从这里啊，是他的这个降落下来的儿女。然后呢，他说这事是驳不倒的啊。他说：你看我们这个不都是拜这个，谁能把我们这个驳倒呢？啊，他们又没有损坏什么，所以我们知道后来这件事情就平息了。那么我们借着这一个使徒行传的这个背景，我们就知道当时在以弗所啊，这个地方，这个当时大的这个都市啊，亚细亚的这个首都啊，占有着重要的这个地位啊。那么我们想想看，以弗所教会啊，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以弗所教会，上帝是如何的看顾这个教会。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旅行宣教的时候啊，这个大概是主后五十几年，这个在以弗所牧养了将近三年，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后来保罗又差派这个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留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继续的牧养他们。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所爱的门徒约翰啊，他在一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呢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居住在以弗所啊，他带领神的这个众教会。那么据历史的记载，大概这个保罗这个约翰从这个拔摩岛被释放以后回到以弗所，大概还活了一年多的时间才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知道耶稣也把他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这位门徒啊，所以也是记载说是这个约翰把耶稣的母亲接到这个以弗所奉养到老。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其中在早期教会的历史中的记载中，我们知道这个约翰也有一些门徒，比如说像这个寻道的尤斯丁，还有皮吕贾啊，这个像这个当时这个尤斯丁就是住在以弗所。那么这还有这个这个皮吕贾，还有一些伊格纳丢啊，都是这个，比如说有的在安提阿教会，有的在这个士美拿，我们下面还会讲。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有这个保罗使徒，有这个约翰使徒，还有这个提摩太，还有很多啊，这个教会历史上有名的啊一些教父也好，都在以弗所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的这个重要性，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对这些教会的这个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能够在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啊，他们能够分辨这个真假的这个先知啊，他们也为这个主的这个教义的真理啊这个大发热心。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内容来看到当时以弗所的这个情况。还有我们也知道在这个历史上特别是在这个主后的431年，我们知道教会的第三次的大公会议也是在以弗所举行的。我们可以想象说基督的信仰是如何改变了这样一个城市啊。那么我们明白了这些背景以后，我们接着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所告诉我们的。第一节开始讲到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是耶稣基督的意象，要让约翰记录下来写给他的众教会。第一个教会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他是那右手拿着七星和七个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他是教会的大祭司，他与他的教会同在。他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我知道你们知道你们的行为是劳碌忍耐，也不容忍恶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他们在劳碌也能忍耐。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忍耐有时候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可能忍耐个一年两年，如果说让我们忍耐个几十年，如果说有一个逼迫几十年我们想想看我们能不能忍耐。而且不仅这样，他们还劳碌也不容忍恶人。我们在以后的书信中甚至我们在以前在哥林多教会，很多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教会都容忍恶。但是这样一个教会呢，不能容忍恶人而且他们能够什么呢？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的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的来。在那个时候，初代教会有很多人自称说我是使徒我是使徒。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教会历史上也好，在圣经的启示中也好，使徒使徒的职分有几种呢？一个，他们是必须是上帝所呼召的，亲自所呼召的，拣选的，而且他们亲自领受过或者跟随过耶稣基督，领受过他的教训，而且也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见证人是必须有这些条件的。那么那时候有些假使徒假先知说我是使徒，来在教会里传讲异端邪教。但是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能够分辨出来这实在是很难得的我们知道我们前面提到说很多包括保罗使徒，使徒保罗，使徒约翰都在这里教导。而且他们忍耐，而且为基督的名，怎么呢？他说这个劳苦并不疲乏倦为基督的名劳苦是什么呢？他们可能为基督的名而受逼迫为他的名劳苦，这都是耶稣基督 非常了解他的教会。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可能不了解我们的教会，但是耶稣基督非常了解我们，他知道的非常详细啊，非常的了解这些。然后说什么呢？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我们知道他对教会有称赞，有责备，这责备是什么呢？他说，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如果我们想想看，假如说我们今天有像以弗所这样的教会，我觉得都很不错了。但是耶稣基督的责备是非常的严厉，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而且说什么呢？你应当回想起你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这里的悔改是一个命令性的动词，是指说你要悔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手拿七星在七灯台中间行走啊，这个行走也是代表着那个耶稣基督，他一直的在里面行走，啊，他一直与这个教会同在。而且这里说你要悔改。然后下面又讲什么呢？说如果你不悔改，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临到你那里。这咒诅是什么呢？就是把你从灯台的原处挪去，灯台的原处挪去。我们一会儿可以再继续的来看这一段的内容。现在我想，我今天在这个我们在以弗所书啊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我们的题目我特别写上起初的爱。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这个教会，他们被神所责备的是什么？是起初的爱啊，他们离弃了。那么我们说什么是起初的爱？我们在读这个启示录，特别是一章第五节说，他说他爱我们啊，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他用他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他愿意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他愿意为我们的罪把他的生命舍了，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因为罪恶是带来死亡的根本原因，而且使我们成为他的国民，做父神的祭司。我们在哥林多后书也知道，保罗说，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活着都是上帝的恩典，连你的生命气息都是他赐给你的，是因为他替你死了，你才能够今天活着。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爱啊，是阿嘎贝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是没有条件的 啊，爱，我们永远想不明白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起初的爱。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曾经为福音火热过，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些我是原本多么不配的罪人啊，我们原本都是该走向灭亡的，但是因着基督的爱，他为我们舍了，使我们能够今天存活啊。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为我们自己活，而是为这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还有，不是说我们爱上帝啊，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那么当我们得到神起初的爱的时候啊，我们后来又怎么慢慢的离弃了呢啊？本身我们爱神是我们应该对上帝的恩典啊的回报。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顺服也好，我们爱上帝也好，行上帝所行的也好，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我们得救的条件，因为我们得救是完全靠着上帝的恩典的主权和怜悯。但是我们得救的人，我们顺服啊，按着上帝的话去做啊，这一定是救赎之后的结果。所以起初的爱是来自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这样长阔高深的爱。很多的时候我们慢慢慢慢的啊，基督徒做久了，我们都忘记了神的爱啊，我们慢慢慢慢的也离弃了神的爱。我很感恩的是啊，刚信主的年轻的姊妹跟我分享说，她说她认识到现在只有福音，只有神的话对她最重要。他以后要找工作，也要去找跟上帝的话、跟福音有关的工作。将来他的孩子读不读名牌大学都不重要，他希望他一生能够爱主。弟兄姊妹，我们起初不都也有这样的心志吗？我们不也是这样火热过吗？我们现在哪里去了呢？所以我能为这位姊妹祷告的就是说，神啊，你持续让他的火热有一个火热的心，成为你将来所用的器皿。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安于现状，追求世界，忘记了上帝的恩典，我们就成了神家里的那个长子，那个大儿子啊，我们跟神讨价还价，我们不知道悔改。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你们要悔改，你们从哪里起初堕落了，你们要从那里重新开始，要悔改。这里两次提到悔改，是命令式的，让我们悔改。一个个人我们不悔改，教会不悔改，我们就不会复兴。 我们常常祈求神复兴我们中华民族，我们自己不悔改啊，教会也不悔改，神怎么会复兴我们呢？昨天区会，我们去这个一个韩国教会参加区会，那么有一个韩国的老牧师讲到一个见证，那他八十年代去参加这个总会，那他就看到一个异象，说上帝把这么多韩国人带到美国来，他就在想说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他回来以后就说我们要建立这个韩国人的这个 PCA 教会啊。所以这些年他们建立了4000多间在美国，他们看到的意象是什么呢？说我们的下一代成长起来以后，我们要让他们能够宣教啊，不仅是给这一代的韩国人，还要给美国人宣教。他们为这样的事情祷告祈求神，神就让他们做到了。他也提到，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教会，现代教会有很多韩国的这个领袖，比如说这个以前在第十长老会支持的这个 Michael Ho， 可能是名字，以前是兵大毕业的啊，韩国的第二代，那么后来在 Harvard 读的 PhD， 后来神呼召他去日本的京都传教，在那里建立了这个圣经学院，那么他现在是这个世界福音大会这个洛桑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很年轻。还有很多，我们就看到上帝真的是使用他们这下一代啊，真的是能够对美国宣教。我们看到这个韩国教会的复兴，他们这个祷告看重神的国，他们差派很多的宣教士到世界的各地，他们把子女送到基督教的大学，送到神学院，他们是对上帝真诚的爱。我们可以在区会看到很多韩国年轻的一代出来做传道人，我们可以在西敏神学院啊，我们可以问天冲是不是有很多韩国的学生，而且是第二代。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至少在我认识的大陆的第二代中间，我还没有看到什么人的孩子去读神学院。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安于现状，我们沾沾自喜？以弗所教会就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神的教义当成了知识，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正确的教义一定是非常好的，它一定能够改变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更加的爱神爱主。但是我们不要，弟兄姊妹，你不要只把它当知识来学习。所以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他们知道真理或教义，能够辨别真假先知使徒很可贵，可是他们离弃了神起初的爱，他们把它当成了一个表面性的知识，他们没有是从心里面去认识神爱神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爱神，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你不认识神你不可能爱神，你要认识神你还要用你的心来爱神，还要拿出你的行动来。 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常常问我们自己，你的灵怎么样？昨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主席就说，你问问你自己的灵怎么样，他说是火热的还是冰冷的。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常常的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灵怎么样？我们是为主火热吗？我们还是冰冷？我们看到教会新来的朋友，我们是只顾自己呢，还是我们能够去关心他们，爱他们？你看到你周围的朋友，你有给他传过福音吗？你有关心过他们吗？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我们有过关心他们吗？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爱那个可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服侍神，是否我们也觉得我们的心里疲乏了呢？还是我们要想想看，这是我们值得要做的事，还是我们不值得要做？神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很容易，有时候我们说起来也会很容易，因为神我们是看不见的，我们的肉眼看不见，所以我们也很容易说。但是神常常把人放在我们的身边来检视我们是否爱神。约翰在约翰一书中说，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们爱神却恨他，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他说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得见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不仅了解我们的教会，他更知道我们的心如何。耶稣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我们说是代表当时的所有的教会。那么七个教会的问题也是代表了当时所有教会的问题。可能有一些是跟某一个教会一样，可能是有的是混合，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了，这些书信也是耶稣基督写给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写给以后将来的教会。我们可以用以弗所教会来检视我们自己，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是否离弃了上帝起初的爱。所以耶稣基督要责备他们说，你们要悔改，悔改，否则我就要领到你们，把你们从金灯台的原处挪走。挪走什么意思呢？啊，这是很可怕的。耶稣基督作为教会的大祭司，教会的元首啊，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他常常的啊在我们中间行走。挪去就是那个灯不再发光，就是那个教会不能再做光做盐做见证。所以教会离弃上帝起初的爱是非常可怕的，上帝的咒诅和刑罚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的警醒，我们要悔改。 那么第七节讲到什么呢？他说，对，我们还忘了第六节，他说，然而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耶稣说，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什么是尼哥拉党呢？那么这个在这个解经上有很多的不同的观点，但是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一点就可以。那么尼哥拉一党的确在教会的历史中存在过，所以我们在初期教会的历史中啊，包括早期教父都记载了这个尼哥拉一党。那么这一伙人是做什么呢？就是传扬一些异端邪说啊。我们在后面的讲道中也会看到，也圣经中也提到尼哥拉一党，而且把他们当这个跟这个巴拉跟耶洗别啊他们所教导的一样来对待。那么他们就是基本上是传扬一种异端邪教，拜偶像，而且是用淫乱的方式来拜偶像。我们知道在这个包括在哥林多教会，很多教会特别是在哥林多啊，以前有很多庙祭，这个希腊罗马有很多庙祭，就是说去敬拜偶像还要跟庙祭行淫，说是这样是敬拜他们这个神，所以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所以这也是他们可取的。第七节讲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姊妹，我们在很多时候读到这一句话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耳朵？都有，我们就应当听。这里还是命令式的语气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听。听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啊，在以弗所教会告诉我们的这些，我们是否离弃了神起初的爱？我们知道耶稣不仅对他的教会的评价，对他们好的称赞，还是对他们的责备，同时也给他们应许和祝福啊，是对那些不能够坚忍持守要警戒他们，对那些忠心的啊坚忍持守的，上帝也给他们祝福，说什么呢？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就是能够在这个，我们再回到这个初代教会，他们在各种各样的逼迫中、环境中啊，他们仍然能够坚守上帝的道啊，坚守见证耶稣基督，坚守起初的爱，他们能够坚忍持守这些得胜的，神给他们什么呢？他说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上的果子赐给他吃。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创世纪在这个第三章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是因为没有按着上帝的吩咐吃了不该吃的这个智慧树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神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啊。在这个22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和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 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所以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啊，用基路伯和火焰看守。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是读启示录，启示录有很多引用了旧约的内容，我们看到圣经在人类堕落的开始伊甸园，到新天新地，启示录的新天新地，上帝展示给我们的是起初我们堕落了，在新天新地因着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拯救，我们又回到以神同在的那个永远的美好。所以在启示录的22章也记载了生命树啊，讲到什么呢？他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的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也没有咒诅。生命树代表着上帝对我们永远的拯救的救赎。所以当我们回到初代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回到那个当时的背景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在逼迫中的信徒，他们仍然能够坚忍持守的，那些得胜的，神一定以这个永生的冠冕赐福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强调以弗所的书信同样是写给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写给今天每一个教会的。我们要借着这个书信来思想，我们是否也离弃了神起初的爱？我们是否用我们的心来爱神、敬拜神？我们是否用我们的心来认识这位永生的主？以弗所书，神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强调我们要悔改，悔改。弟兄姊妹，不仅是你要悔改，我也更要悔改。我也是常常心里冰冷，常常与神讨价还价。所以我盼望在新的一年中，我们真是一个悔改的教会，我们是一个悔改的基督徒，用我们的心真的是看重上帝的国，不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的下一代。如果我们跟韩国的教会比，弟兄姊妹想想我们的下一代是怎样的荒凉，你们有想过吗？愿神的话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着你爱我们，你从天上的宝座降临，屈尊成为人的样式，最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这是救赎我们，让我们成为神国的祭司。主，真是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起初的爱心，起初的爱，让我们常常对你有火热，让我们常常想到你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你赐给我们。主啊，愿你让我们学习悔改，来爱主、爱神、爱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